Open Rose 铁玫瑰一起来，我们将在节目中介绍2023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即将带给大家的精彩表演，邀请每个演出团队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他们推出的精彩作品。大家好，我是夏夏。今天节目中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桃园铁玫瑰艺术节。第一位是耿一伟老师。如果有在剧场里面看过表演或是工作过的，一定都听过他的名字。他从事写作、剧场评论、教学与策展，现在是卫武营国家戏剧文化中心的戏剧顾问，台南艺术节的策展人，同时也任教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那我们先请耿老师跟大家问好。
夏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第二位重量级的人物呢，是曾经在国家两厅院担任艺术总监服务27年，也是今年我们桃园铁玫瑰艺术节的策展人李惠美老师。惠美老师请跟大家问好。
好，夏夏好，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两位策展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定要好好的挖掘一下他们多年的经验。我们在许多的表演的活动当中呢，看到各式各样精彩的演出，特别是艺术节常常一个节日下来，一个节庆活动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表演团体单位给大家带来各式各样的演出，那其实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多辛苦的筹备的过程。所以首先先来请教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自己在担任这个策展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经验，或者是在推广这个艺术节艺术表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你们觉得是比较困难的部分？我们请惠美老师先跟我们聊一下。
这次是我第一次要到这个，就是我们不敢讲城乡的差别，就是说到地方，就离开了国家两厅院，去从事一个地方的艺术节的策展。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我必须要抛开之前在两厅院以台湾文化橱窗的概念去规划艺术节。这次到桃园，就是我首先要抛开国家两厅院的一些台湾文化橱窗在规划艺术节的这种思维，而重新去检视地方的需求，看它的生态。那桃园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既好像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我们要去机场几乎是很多的时间都会经过桃园，但对于桃园本身它所谓的城市文化光谱是什么，是非常的陌生。所以以往我都是趁着这个桃园铁玫瑰艺术节的时候，会去桃园的展览中心看演出。那这一次去，我就觉得说，耿一伟之前在策展这个桃园铁玫瑰时候的影响很大，是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以过去自己在两厅院的资源，要去从事一个桃园铁玫瑰艺术节的一个策展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突破是自己要学习的。
从台北两厅院到地方到桃园，其实好像只有一个县市的差距，但其实是跨出很大的一步。对，因为桃园其实有自己非常多地方特色，比如说桃园当地有非常多的移工，对，然后桃园自己本身可能他们因为有非常多的工业在那边发展，所以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在地的文化跟属性。那像耿一伟老师现在是策划台南艺术节，同时也有在高雄的卫武营担任戏剧顾问。那您自己个人经验呢？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个原因在于说，在台北可能有很多都是小家庭，那南部的话很多都是全家。那我都开玩笑说，你要改变高雄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好像来看芭蕾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会引发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有一天太太礼拜五回家，看到他先生不在，他就问小孩说，你爸爸是去哪里？然后小孩就说，爸爸去看芭蕾。我跟你讲，他老婆一定怀疑他有外遇了。 是，所以你就变成说，他们的模式就是说，你要来看，你就得全家来看，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那干嘛没事要把你的家用的这个成本投资在表演艺术上头、嗯？那台北是很多可能是学生或我们来这边工作，那看艺术有一种解消城市寂寞或者是社交的这个东西。那在南部的话，你可能会跟就是你周边的人也可能会影响你嘛、
嗯，
对不对？那你朋友来跟你聊天说，你看大家被去都一共为国家剧院，因为他们一定会说你去什么国家剧院，你跟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这样，就是那个力量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两厅院也是花了可能三四十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成为这个城市文化的一个部分。那像桃园啊或高雄啊，其实表演艺术这种观赏模式，特别是在现在又有很多网络，很多人不习惯出门，那怎么样能够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其实是需要蛮长的时间。所以大家都会求好心切，可是耐心也是很重要的。
像我自己是高雄人，而且我是高雄凤山人，所以耿因为老师现在在那个卫武营担任戏剧顾问，对我这个凤山人来说，我小时候的卫武营它是营区，那凤山因为是军营所在地，所以我小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多阿兵哥出没的地方，然后生活需求也是以那样子为主。那现在的大东艺术中心，在我小时候它是国父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没有表演戏剧这一块，那个小时候看表演的经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我相信老师说的这个要改变一个城市的生活习惯，才能让他们踏入剧场。所以那两位老师，你们在离开了台北做这个艺术的策展，会因为当地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的安排，或者是如何甄选节目，如何挑选节目吗？惠美姐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次其实就我近身去认识桃园，那跟很多桃园的团队或朋友去聊过之后，其实有点遗憾，就是说大家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艺术节根本不知道桃园有一个铁玫瑰艺术节，因为桃园的节庆活动非常多，那他们已经冲赛在他们假日就忙着去参加很多节庆活动，所以也搞不清楚到底桃园铁玫瑰艺术节跟其他的音乐节或其他的节庆它有什么不一样。那经过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近身接触的之后，你才会发现不管是团队或者是一般的民众，那无感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在生活里面你对于所谓的表演艺术这一块一个认识的欠缺，那个如何去拉近，这是我本来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更加一步去了解的时候，发现桃园的舞蹈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它有非常多的舞蹈社，有很多的舞蹈的专科，但是好像舞蹈整个在桃园艺术节的层面上的发展，跟他们自己在生活里面的连结是比较弱的。那我跟了一些舞团接触，他们就一直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机会能够到这个艺术节里面，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去认识这个艺术节。所以其实我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就透过文化局的协助，我跟桃园市的这个所有立案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杰出团队接触，我把我对今年的需求抛出了一个面向，我就希望的是，我是把今年主题定成是回声跟共振。这个回声就是我想要丢一颗石头下去，我想它是什么样的涟漪，因为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是陌生的，我要听到那个 echo， 我希望他们能够告诉我，回馈我这些团队他们想要的这个艺术节要怎么形塑。再来我接触一些民众，就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发现大家连为什么叫铁玫瑰艺术节都是一个疑惑。就我也是透过一个机会去认识，说原来铁玫瑰是一个照空照图，从上空我们在看这个艺术展演中心的时候，它就像一朵铁造的玫瑰，是闪闪发亮的在这个阳光下。那因为这个意象，其实我们没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从上空去看这个建筑， 但是你从地下去仰望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连接铁玫瑰跟这个展场中心的关系。嗯、那当初在命名，我相信是希望能够用这个建筑的特色去凸显这个艺术节，但是对于跟大众的沟通，我觉得还要努力。那因此我们在今年选节目，我先跟团队有好几次的接触，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深层去就他在地的特色，刚刚你提到的移工或者是舞蹈的生态，然后再很重要的有一个，他有很大量的所谓新住民，这个新住民不是我所谓的国外移来的，而是从双北或者从新竹搬到桃园的这些新、
哦、通勤族、通勤上班族，
大家喜欢现在叫他脱北者啊、那那些住民他进来以后，他就只有晚上回到家，假日他也不在桃园。我得到的一个生态是这样，因为他去台北去过他的休闲生活，或者他去哪里去玩，就变成桃园这边怎么样拉住这些人的注意力。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他们对于这个展演场地的需求？否则，我听到的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说，他们外面常常的公园绿地很多人来遛狗，可是进来铁玫瑰的时候是来借厕所。对于表演跟他们来讲，生活里面并没有绑在一起，所以我今年要做的就是回声，我要去知道那 echo 是什么。用于今年排的一些节目，先去让他们说这里有一些表演是跟他们生活会有一些相关的。再来，我也希望说，因此我能够从里面去得到一些回馈，然后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可以再进一步去做研究。
嗯，刚刚惠美老师提到的这一个铁玫瑰哦，就是桃园的展演中心。对，那这一次的表演节目也几乎都是在展演中心里面演出，对，所以非常难得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铁玫瑰的意象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意象，所以未来大家如果再来到这个桃园展演中心的时候，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建筑结构，对，不要再只是去借厕所了。对，那一位老师这边呢，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节目，你在地方上作为策展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可以说是手段吗？还是策略来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艺术节？
我在那边做五年，那前三年就是要把这个名气打开，所以为了要大家觉得这个场所是可以亲近的，所以其实做了有好几个这种户外的大型的演出，比如说找韩国的这种特技团队去做空中表演，这样让大家就是先靠近这个馆，然后接近这个馆，让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然后每一年也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一年我们有一个舞蹈节目，就是有瑞莎，然后有于艳芳，然后还有简佩如，对，那他们就做了一个晚上的舞蹈节目，实际上那个票是免费的，但是就是很多人来看，那就是让他们亲近这个场馆这样。但是从亲近到愿意购票入场，这个又是一段成长过程这样子。
其实像这一次的桃园铁玫瑰艺术节也有做到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亲近馆场，觉得不要再只是一个晨运或者是练功的地方，也不是只有遛狗的地方，而是真的能够待下来。所以这一次也有户外的演出，像 NSO 就会派出他们的五人乐团有做一个户外的展演，对，那这个是免费的。对，那除此之外，这一次的艺术节还有哪些节目呢？
10月21号是我们的开幕，那一周里面我们尽量就是希望打开这个展演中心的大门，所以不管是你是买票进来看表演，因为室内是 FOCA 的演出，但是室外我们也请了那个何小梅老师的莫岛进行式，在户外傍晚的时候会有一个 量身为铁玫瑰打造的一个演出。那另外就是您提到的 Anastasia 的下午，他会在那个傍，也是在傍晚时候比较舒服，会在跟市集一起来做一个互动。那大家在这个一个情境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在绿草录音的地上，你听着音乐，你可以在里面逛很多的创意小品，也可以有机会到室内来看 Foca 的一个马戏的演出。我们就是希望营造一个，这是一个同乐的一个下午，然后也是让这个场馆是能够让民众清静的一个休憩的地方。
嗯，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特别是脱北者或是住在其他县市的，周末不要再离开桃园了。这个地方提供了大家合家出游，因为有市集，然后有户外演出。然后也是一个很，我觉得听起来也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哦。对，所以不用再舍近求远了，就留在这个地方参与这边的活动。那刚刚讲到的表演都是在户外的，那室内的演出会有哪些呢？
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可能是一般文青很支持的，就是王家明的莎士比亚妹妹剧团。那这一个团也是首次要到桃园去演出，那演出的内容叫做亲爱人生。那为什么我会挑选这个团队的节目，就最主要是在故事的缘起，虽然他受到了诺贝尔奖莫诺的影响，但是这整个的故事架构在一个从桃园皮塘出发一个小女生的一个回顾的故事。那皮塘刚好是桃园很重要的一个生态，那这里面这个尤其是从桃园离家去外地求学或工作的这个心路历程，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让桃园有感的一个题材。所以也是让这个在欧洲很发达的这个桃园，我希望能扰动一些事情。
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王家明导演的作品，今年就会有两个作品在参与演出。那其中这个《亲爱的人生》，它虽然是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孟若的作品，但其实是经过王家明导演的重新的消化。那我相信也很多人可能住在桃园，但并不知道桃园有一个很特殊的灌溉系统——皮塘文化。那这个是早年因为农业发展的关系，所以建构出来的皮塘。那它是一个灌溉系统，那也影响了桃园这个地区的很多的生活习惯跟生态。那有趣的是，因为家明导演自己本身是念地理系的，所以他居然知道这个冷知识，而且还把它写入了这一出戏里面，所以有点像是邀请这一出戏回家的感觉。对，那一伟老师对于这一次的桃园铁玫瑰艺术节有没有特别想要推荐的节目呢？
我觉得刘义林那个开馆那个是很值得期待，因为其实这个馆是一个非常大的剧场，其实它也是蛮新的，大概2012年的时候就盖好了，那到现在也差不多才10年而已。那这个馆的整个空间怎么去了解它，然后如何透过舞蹈跟这个剧院的空间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这样，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这个作品。
一般民众其实如果到了这个展演中心，也不是能够随便乱闯的哈，所以借由这一个表演，好像可以带大家仔仔细细的去认识这个馆所，那么下次再经过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地方，好像跟这个地方就有更多的连结，说不定大家来看完这个演出，也可以化身为另外一种导览员，可以告诉其他来到桃园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在最后也请惠美姐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周边活动？
这次还有一个工作坊，其实刚才提到的移工的问题啊，那移工在你如果有机会到中立的后站，或者中立火车站，或者是桃园的车站啊，那周遭你就会看到很多异国文化。那在里面我是有一个机会从一个文史工作室的带领下看到了，就是说他们有自己他们的艺文活动。那如果能够借力使力，让这些艺文活动也能够变成是桃园铁玫瑰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是我很想要努力的。那今年我们就透过田孝慈跟那个军武团的一个合作，先做一个工作坊，会去展开跟这些移工做对话，这是初步的一个 一个初见面。第二个，我们又在老城区有一个，就是跟一位老师也很熟悉的陶托邦，还是会回到城区里面去做演出。那这次我们走的线是比较传统的老街，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桃园人的这个宗教文化的一个信仰的依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面对所谓情欲这一块，在这个生态里面那个面向啊，我们就会去再讨论那一边的一个生态。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桃园现在开发了很多非典型的剧场空间，那这次有一个作品也会到米仓去，就是梦游春归。
对，
梦回春归就是在米仓演出，那也是我们希望把铁玫瑰展演中心的这些演出的一些活力能够辐射到桃园的各个区块去。那周边的活动大概就这些。那还有很重要的，其实桃园的这个文化局非常照顾在地的桃园居民，不管刚才所谓的脱北者还是什么，他们对于是桃园市民的购票有很大很大的折扣优惠，对于年轻学子那个真的是打到三折。
同学们请注意听，三折。
所以八月十五号我们正式起售，那预售期间还有所谓早鸟七折，就是一般不论你是不是桃园市民，你都有可以享有这样的折扣。那只要是你在地又是年轻人，除了文化币可以去使用以外，真的不要忽略那个很大很大的诱因，因为这些节目其实就是属于你们的。如果说你的参与就是行使到你所谓的文化权，那我很希望说大家不要太轻易的放弃这么难得的机会。
对，而且每一个场次的售票人数限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些甚至开放的座位并不多，所以大家要抢一下票哦。
是的，
对。然后虽然万一你不小心错过了早鸟优惠，后面它还是有一些折扣，比如说四人同行的话也是享有折扣的。对，所以详情都可以上官网仔细的查阅。然后另外购票的话是利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一次的桃园铁玫瑰艺术节有十个节目，所以我们有这个 Podcast 频道，今天这个是第一集，接下来我们陆续还会推出十集，介绍十个演出的节目，让大家在进入剧场前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功课，心理预备，所以也记得要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那今天谢谢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谢谢。2023桃园铁玫瑰艺术节10月21到11月26推出十个节目，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9月17之前享有75折早鸟优惠，9月18号之后四人购票享有8折，更多折扣请洽官方网站。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邀请大家一同来享受艺术的飨宴。